祷告。那么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小孩祷告，在座有家长特别为你的孩子祷告，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这里，你也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也为今天在这里的孩子祷告，求神让我们的孩子来这边，他们可以听懂一些神的话，能被神的话吸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吸引我们，我们没有人会渴慕你，我们也没有人能听懂你的话。主，求你让我们不是觉得因为我们是成人，我们念书多了，所以我们就比较能领受你的话。主，求你让我们看到是你的恩典。主，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为我们在这里的小孩，甚至更小的小孩，我们带到你面前，求你圣灵亲自工作，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被你吸引，你让我们大人，我们也可以被你吸引，让我们的心被你吸引，让我们不是只是坐在这里，虽然我们不乱动，可是我们的心没有被你吸引。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大人小孩，我们都被你吸引。主，我们都能领受你的话，主，都能在今天回去的时候，至少有一句话，你喂养了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因此经历你的复活的能力，经历改变，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经历你真的就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只猫咪，那只猫咪还不小，大概这么大。那么它一直都，泡泡，你要不要坐在这边？你刚好被阿姨遮住了。我要看你，我要歪来歪去，你看我要歪来歪去。这只猫咪一直都被一家人养，所以呢他知道有人，然后呢因为邻居家有狗，所以他也认得有什么有狗，他就这样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做一个猫咪真好，他主人也对他很好。然后他也长得蛮漂亮的，他也觉得我真帅，它是一只公猫。就有一天呢，这主人家就带着它呢，就一起到动物园。动物园，有没有去过动物园？有，动物园里面有多少动物？多少种动物？好几百种吧，哦，上千种，不晓得有没有这么大的动物园啊。那么就看，他看其他动物，那河马好丑哦，肥肥大大的。看到那个小鸟虽然会飞，可是呢，他也觉得不羡慕。看到大象，哦，这么大，可是呢，那个鼻子丑丑的。长颈鹿呢，哇，好高哦，但是睡觉怎么睡啊？所以呢，他还是觉得，我做一只猫真不错。后来就看到什么？看到狮子，哇，他就觉得，哇，这个狮子号称是什么？百兽之王啊！他看到狮子，哇，那个狮子真。坐在那里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威武，然后狮子叫，哇，他就觉得，哇， 我真是想做狮子啊。那天回去他就想，他要变成狮子，怎么变？不要剪头发，让他的毛长长一点，这样比较像吧。哦，狮子那么大，好，每天吃三碗饭，即使很撑还要吃，一天要吃午餐，然后他就越来越肥。然后呢，这样像不像狮子呢？哇，糟糕，怎么看镜子看到是一只肥猫，就不像那个狮子那么的雄伟，那么的威武。然后他也每天呢就学什么，学狮子叫，本来是喵喵，他就哇，他就在学狮子叫。可是怎么叫呢？像不像狮子？
像。
都不像狮子啊。请问猫要怎么变成狮子？啊？猫有没有办法学习让毛长长一点，然后吃多一点，变胖一点，然后学狮子叫，然后它就会变成狮子？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对，猫要怎么变成狮子？猫没有办法变成狮子，除非什么？除非它再一次被母狮子生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狮子这个猫再怎么学，它都不可能像狮子。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圣经一段故事。我们要看两段故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里一开始讲这个人是当官的，所以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很好，很受人尊重，很尊贵。然后呢，这里说他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很看重什么事情都要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呢他也常常要教别人说神的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所以他也是一个什么，除了官以外，他在别人面前也是一个很有学问，像老师一样，他很受人尊重。然后我们再看，他有一天夜里来见耶稣，他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从后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不只受人尊重，他地位很高，他做官，而且他很有学问，对神的话很懂，看起来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而且人家都有问题，对神的话有问题去找他，因为他像老师一样，而且他做官怎么样？会不会很穷？不会，所以他也相当的有钱。而且后来讲到他其实还算是蛮长寿的啊，因为他说人老了，他讲是他自己啊。这个人有什么？有长寿，有钱，有地位，受人尊重，又做官，又有学问，人家有事情都来请教他。请问这个人怎么样？令不令人羡慕？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做，就是我想我们人 神可以变成像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们还说不用那么贪心，不用他这五项特点都有，我们只要什么一项就好了。要一项要什么？长寿啊、哦！有人说有钱啊、哦，不要五项，三项就好了啊、哦。有些人爱面子啊、哦，所以呢，希望都受人尊重，然后也喜欢让别人觉得你很有学问，什么，所以什么事情都要教别人。总之呢，这五项恐怕是我们大部分人所追求的。恐怕也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在追求这个。这个人来见耶稣，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啊，中东太热了，白天去会晒得很厉害，所以夜里去。不对啊，夜里要怎么样？要睡觉，他不是晚上，是夜里。这个人跟其他的法利赛人不一样。你去看圣经，圣经其他的法利赛人都被耶稣骂得很惨，而且我们也看到其他法利赛人呢都对耶稣很不怀好意。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他来到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其他的法利赛人呢都要想办法控告耶稣，耶稣可以行神迹，耶稣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法利赛人不喜欢他，就说耶稣为什么可以行神迹？为什么？谁给耶稣能力？哦，是鬼，鬼王，从鬼王来的能力。但这个法利赛人不一样，他很尊重耶稣，他来到耶稣面前，这也是为什么他半夜里来。想想看，其他法利赛人喜不喜欢耶稣？不喜欢耶稣，所以呢，他是很想、很诚心的想来找耶稣。可是呢，因为他有地位，他是官，他也受人尊重，而且人家都把他当老师，所以呢，外界的力量很大，他们都不喜欢耶稣，所以他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找耶稣，所以他只好晚上夜里面他来找耶稣。他还见耶稣，他很有诚意，要晚上偷偷摸摸的来，表示他很想找耶稣，否则就算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来寻求神是有困难的，但是耶稣够不够吸引我们，我们愿不愿意突破困难来寻找耶稣。这个法利赛人他来见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非常肯定耶稣是跟神有极大密切关系的。其他法利赛人都想让别人觉得耶稣跟神没关系，是跟鬼有关系，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他很肯定，他知道耶稣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虽然他不知道耶稣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可是他很肯定耶稣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说，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是个老师，但是呢，他觉得谁更应该做老师呢？耶稣。所以他称耶稣为拉比，称耶稣为师父。他来到这里，他想从耶稣那边寻求一些他可能不明白的，他可能疑惑的。所以他一来，他就跟耶稣讲，你真是从神来的，你是师父。请问他想要问什么呢？他想要向耶稣请教什么呢？耶稣听他一讲，开头的开场白，耶稣可没有觉得说，孺子可教也。他没有说，哎呀，你这个法利赛人真的很不一样，太好了，哇，你竟然能 肯定我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坐下来，我来请你喝杯咖啡，我来请你吃餐饭，我们好好谈，你有什么我都愿意倾囊相授。耶稣可没有因为这样很高兴然后夸奖他。耶稣说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听他讲这一段话高不高兴呢？耶稣可没有表现他很高兴很满意哦，他根本还不等这个人要问什么问题，耶稣啪就讲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说耶稣就泼他一头冷水。我曾经想过，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实现，其实耶稣是很喜欢泼人冷水的。想也许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那本书叫做泼水歌，专门写耶稣泼人冷水的这些故事。耶稣听了没有高兴，耶稣听了就跟他讲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先讲说耶稣最关心他的是什么，不是他的地位，不是他的有钱，不是他的长寿，不是这些，不是这个人竟然还认得认清楚他是从神来的。耶稣最关心的不是这个，耶稣最关心的是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见神的国？见神的国也可以说就是进神的国。什么叫信神的国？其实就是说得永生。什么叫得永生？就是真正的与神和好，跟上帝在一起。什么叫做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就是人真的知道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能眼睛心里的眼睛打开，会懂得去抓住属乎永恒的事。所以这个人有大家所羡慕的一切，可是耶稣觉得不够，耶稣觉得这些不能叫这个人真正得享美好的生命，所以耶稣就啪就泼了一头冷水。耶稣就要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有的这些人羡慕的这些都不是最重要，你今天竟然还会来找我，你还会觉得说是的，我所行的神迹是从神来的，但是你有这些所有的知识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见神的国，你没有进神的国。耶稣的回答虽然耶稣没有直讲，但是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有这些都没有用，很可惜，很可惜，你有人所羡慕的一切，你也好像能分辨我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有这些真理，有这些知识，甚至有这些分辨的能力都不够，你是不是真正的见了神的国？你是不是真正的得着这个永生？你是不是真的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法利赛人恐怕是离天国非常近的了，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大大夸奖他一番，然后再委婉地暗示他啊，你还要重生。耶稣可是单刀直入，很直接的就跟他讲，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有这么一切都没有用，这些不能带你进入永恒的生命，这些不能带你在地上过着与神和好的关系。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虽然拥有这一切，而且他也这样的看起来渴慕要认识神，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你根本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见神的国？因为你是猫咪，猫咪不可能变成狮子的。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就是你要重新生出来。猫咪要重新从狮子肚子里面生出来，它才会成为什么？狮子。耶稣在告诉他，你虽然拥有这一切，人都羡慕，虽然你也有一些属灵的洞察力，可是这些不能叫你进神的国，这些不能叫你见神的国，这些不能叫你享受与神在一起美好的关系，不能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很频繁的聚会，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参与很多的服事，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这些都不一定能叫我们得到与神美好的关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一只猫再怎么努力，用各样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变成狮子，除非它重新生出来，重新从狮子母狮子的肚子里生出来，这个叫重生。换句话说，用现在最热门的专业来说，除非猫咪的 DNA 变成什么？变成狮子的 DNA， 否则猫咪永远什么？永远都是猫咪。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你有这些都没有用，你的 DNA 不对啊。除非你改换 DNA， 改换 DNA 只有一条路，就是重新生出来。这个尼哥底母话都还没问，耶稣已经啪就已经把可能把这个人想问的话题已经打掉了。耶稣主导了这个话题，这个人不晓得要问什么，但是耶稣啪把整个的主题变为一个这个尼哥底母最需要的面对的人生的主题，就是重生的问题，就是见神的国的问题。那么尼哥底母听懂神的话吗？听懂耶稣的话吗？尼哥底母听不懂。尼哥底母就说，我都已经老了，人都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对呀，猫怎么还能进狮子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呢？如果只是一只大猫塞到狮子肚子里面再出来，会变成狮子吗？不会啊，还是猫啊，那不是真正的生出来。所以尼哥底母也听不懂啊，人老了，小也许还塞得进去，老了塞不进去。所以他说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怎么能再生出来呢？还能再从妈妈肚子里面，才进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吗？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耶稣讲了，耶稣说什么叫重生？不是 进到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耶稣说，我讲的再生一次不是这个，再生一次是什么？他说要从什么水和圣灵生。谁可以去把它带过来？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耶稣接下来说了，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了，耶稣稍微解释了，他说呢，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好像解释清楚了，要重生那还不是肉身生的，所以进妈妈肚子里也没用，要从灵生。耶稣好像解释了从肉身生跟从灵生有什么不同，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生啊？我刚刚说了，猫要变成狮子，怎么就算你塞进狮子的肚子里再生出来，还是什么？还是猫？所以只有怎么样？只有变成 DNA 改变了，猫的 DNA 全部改变，变成狮子 DNA 才有可能变成狮子。但是到底猫怎么变成狮子？我有没有讲？其实没有啊。到底猫怎么变成狮子？所以耶稣没有讲，但是耶稣讲清楚了，他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从灵生，这是耶稣讲的最重要的。我们受水洗，在耶稣这里来说，你受水洗还不够，意思不是说不要受水洗，是说受水洗不表示你重生啊。你有没有从灵生？耶稣讲到这里其实说什么？不管你有世上多少人羡慕的东西，不代表你进神的国。你就算有属灵洞察力，你就算还能分辨哇，这个真是从神来的，这是从神来的话，就算你对圣经的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也不代表你进神的国，也不代表你有重生的生命。这里可以再说，就算你受洗都不代表你重生，除非你从灵生出来，除非你从灵生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在讲，这些都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得到的，只有从灵生，你才可以得着这个美好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稀不稀奇？很稀奇。这个法利赛人根本从来没听过重生这个字眼，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这个重生这个字眼。这个法利赛人没听过，耶稣却说你不要觉得稀奇，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听不懂的事情你不要觉得稀奇。耶稣接下来又说第七节，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耶稣现在又解释了，但是越解释其实好像越迷糊。耶稣说，你不要稀奇，我打个比喻来说呢，从圣灵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哦，你感觉到哎有风，可是呢风从哪里来不知道，风要吹往哪里不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有风。对，你知道有风。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你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你知道有风，你知道有风就够了。风从哪里来重不重要？不重要。 风会去哪里也不重要，你知道有风这就重要了。然后耶稣讲的说，风随着意思吹，所以风会不会吹到你这里来，谁决定？风决定，不是你决定。你不能追到风。台湾有一款机车叫追风，但是这个风你骑这车是追不到的。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希伯来文到新约希腊文，那个灵用的字跟风用的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讲这虽然是个比喻，其实他也直接在讲，这好像是一个双关语。他的意思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你重生。圣灵怎么让你重生不知道，但是你重生了你知道。所以耶稣讲了老半天，其实似乎没有讲出答案，怎么重生呢？但是耶稣也讲了答案。耶稣说，重生从圣灵生，怎么生不需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当你从圣灵里面生了，你就知道了。好，耶稣在这里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与神和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的新生命，不是人可以得到的，不是人努力可以得到的，这是只有神，只有圣灵可以叫人得到一个这样的新生命。所以不是你学习去做一只狮子你就可以变成狮子，不是你学习做一个神的儿女就可以变成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特别在座的父母，你不要觉得你可以教小孩子成为一个基督徒，错了。基督徒不是教出来的。我这样讲的意思，大家也不要误会啊。所以从今以后都不跟孩子祷告读经，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了解说，你的孩子真正能跟神建立关系，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用教可以把它教会的，但是你要不要教？你当然要教。你要怎么教？你要常常跟你的孩子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其实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他需要神，他需要圣灵的工作，他需要求圣灵让他的生命可以在主里面重生。我们做大人最重要的其实是把这样的生命传递给孩子，让孩子看到我们是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间，我们是被这一种行为称义，我们是被这一种现代教育所训练长大的，我们的思维习惯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我们给小孩最大的帮助就是不断的训练教。各位，我不是在说不要教不要训练，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你不可能把孩子训练教成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把孩子训练教成他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要非常努力的想办法训练一只猫成为什么狮子。各位，我们常常犯的是这个错误，我们恨猫不成狮，对不对？恨铁不成钢，铁可以变成钢，但是猫不可能成为狮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我们在想办法训练我们的猫更像狮子，可是它永远不会是狮子，除非我们真的认清楚，唯有从圣灵生，我们的孩子成为重生的神的儿女，他才会什么？越来越像一个重生的人。唯有 DNA 是狮子的 DNA， 然后生出来，然后他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越来越像一只威武的森林之王的狮子。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狮子，因为他的 DNA 就是狮子的 DNA。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从小，从我们的孩子，我们大人已经没机会了哈，没机会变成小的，但是呢，我们的小孩很宝贵，这里越小的越宝贵，我们能越早认清楚，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真正在主里面重生。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要认清楚，他们不是我们用所谓的教育训练的方式可以变成一个重生的人。我们要为他多祷告，我们在我们跟小孩子生活相处方式，我们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一个需要重生，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是一个凡事我们知道要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可以有那个活泼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跟他一样是个罪人，我们跟他一样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只是不一样的习惯而已。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跟他一样需要在圣灵里面不断的重生。我希望这样讲不要混淆，我说的不断的重生的意思，当然我们其实重生，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其实是说我们不断的要记得，我们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才可以渴慕神的话，我们才会被神的话吸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训练孩子，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我跟我姐姐不一样，我姐姐很乖的，我是很不听话的。所以几年前我姐姐问我说，钟仪啊，小时候去教会你有什么记忆啊？我说啊，小时候去教会痛苦的不得了，难忘的痛苦的回忆。我姐姐说，不会啊，我觉得小时候去教会很好啊。我说一点都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坐好，涛涛你坐好，不要乱动。因为我小时候去教会，我就是被要求一定要坐好。 然后呢听不懂在讲什么，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被要求很多的规定。为什么我那么不喜欢去教会？因为我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不是一个重生基督徒，我不听不懂神的话，我不明白神的话，我不被神的话吸引，我去教会如坐针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帮助小孩子成长，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你要多花时间为孩子祷告，你要多花时间去让孩子知道他们需要神。小孩子其实很单纯的，你很容易在这方面去给他们一个对的方向，但是要他们自己开始学习去倚靠神，去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也要帮助小孩子，让小孩子即便今天你说要教他读圣经，他不想读，你要为他祷告，甚至你要带着他一起来为他能喜欢读圣经祷告。所有的事情你不要只是说我要求你你要怎么样，你带着他一起来。你的小孩子不喜欢来聚会没有关系，你平常在家每天带着他一句两句的跟神祷告，很简单的用他懂的语言，用他容易记得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去教会的时候我可以听懂你的话。甚至今天你的小孩子在这里，小孩子抱在你手上，小孩子坐在你旁边，你都可以不断的在心中为他祷告，让你的小孩子今天可以听懂神的话。我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是故意，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是一个很不乖的小孩，所以我很喜欢做一些可能传统上不做的事情，但这不是坏事啊！我现在讲不是坏事，我做可能很多坏事。我那时候牧会的时候呢，因为反正是一个我们开拓的教会，一个新的教会，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选择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没有儿童主日学，我们就让我们的孩子跟大人一起聚会，就像今天这样。所以我很习惯，可是当中可能有些大人很不习惯。我们如果真的看到小孩子是可以经历在神里面的重生，我们所有的大人都应该为小孩子祷告，应该帮着小孩子去成长。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鼓励我们的家长在平常的生活中去带领小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最多是最受影响的，其实是从家庭来。我们怎么样让小孩子从我们的家庭生活去感受到这个家是倚靠神的家，这个家遇到任何事情就会来寻求神，这个家任何事情都会以神的话语为最重要的根据。但是不要忘了，这都不是来训练他们可以成为基督徒，而是不断地来到神面前，让小孩子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一个需要神的人，然后小孩子就会慢慢从我们身上经历到，当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可是在我们祷告中小孩子就经历到神是真的，神在带领我们，神在帮助我们，神在引导我们这个家。那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只是对大人对小孩一样，我们遇到事情不是训练他们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是训练一只猫成为狮子，而是带着他们学习自己来跟神祷告。 以那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印象很深，她大概 五岁的时候，她是一个很过动的小女孩，她是一坐上椅子就一直在动的。但她妈妈就这样教她，我们也这样鼓励她，后来就发现她聚会的时候就一直在捏她的大腿。那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在捏你大腿？他说，我知道我坐不住，但是我要提醒我，所以我一面捏大腿一面祷告说，主啊，让我不要动，让我可以听你的话，让我安静啊。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自己知道他需要神，他知道只有神能帮助他，他自己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我们大人也没有办法要求他，但他知道他需要神，所以他就知道说，虽然他可能坐不住，他知道，但是他愿意来到神面前依靠神。所以我们大家需要看到，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不能学习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先要从神里面生出来，我们要从灵里圣灵里面生出来，我们要先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像神所应许的新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也许你说，对，这些我懂了，然后呢，我觉得大部分基督徒绕来绕去还是一个问题，牧师先我懂了，可是做不到啊。昨天我在巴手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我知道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讲的，可是要做到好难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绕来绕去其实是个问题哎。今天我希望大家至少离开的时候不要再绕这个问题，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从灵生，我们需要重生。我们今天读圣经，昨天那个弟兄很诚实的跟我讲，他说我有一阵子 还蛮渴慕神的，那时候我找不到工作，很难找，那时候工作很难找，我那时候很渴慕神，现在我工作也不是说什么好工作，但是我现在生活很稳定。他说我的问题是，我现在好像觉得我不那么需要神了。我现在读圣经，我会读圣经，可是不是因为我喜欢读，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读。这个弟兄很诚实的讲，各位弟兄姐妹，对，如果你真的真的你看到说你的问题是这个，你说我不想读圣经，我不想来聚会，哦，我觉得我生活其实有没有神没有关系，你看我反正我做事情就得心应手，我现在也很顺利，甚至非常顺利，你如果真的发现这是你的问题，我们希望今天你能认清楚，不是你要努力去做到，努力去做到我很喜欢读圣经，不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在神里面重生，只有圣灵改变我们，我们才会被神的话语吸引。今天我们大人是一样，我们小孩是一样，所以我们大人如果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生命，除非是神来改变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立志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大人很多时候讲这句话是为自己做不到找借口，而不是 来寻求神，依靠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教小孩，我们就完全忘记这句话了。我们都觉得什么，小孩子不乖就是因为不听话，你就是不努力，所以你做不到，成绩不好，所以要努力用功读书，怎么还做不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不是为做不到找借口，而是我们看到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从神的灵里面改换一心。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认清这个，我们遇到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我们的面对的方式态度会不一样，我们不会再用原来的方式，我们不会再想用一些各种方法或是捷径来想办法达到我们想达到的，我们也不会因为达不到然后我们用神的话来为我们找借口，然后说就是做不到嘛。很多基督徒讲做不到，并不是说我知道我做不到，我需要圣灵。很多基督徒讲做不到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要求我。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一直想自己努力做到什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呢其实我们也很熟，我们看一个人怎么样重生哈。耶稣讲的是跟这个法利赛人讲重生，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哈。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讲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好，耶稣进到耶利哥，那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一个人？有没有钱？有钱。是不是当官的？是当官，他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但是呢，这个人如何？人缘好不好？人缘不好，大家很讨厌税吏。很可惜，他有钱，可是不得人缘，大家都讨厌他。但是他还喜欢做税吏，为什么？人缘好比较好，还是钱多比较好？钱多比较好，是不是？是吗？所以撒该他觉得，哇，我还是要钱，钱比较实际一点，人缘好没有用，我不能叫别人养我，所以我钱多比较好。然后呢还有一个生来他是个矮子，不像黄牧师这么高，生来就是矮子，真倒霉。但是呢幸好什么？幸好我有钱。还有为什么他有钱呢？因为呢他收税的时候都揩人家油，都多拿了很多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做税吏，而且他是税吏里面的什么？税吏长，税里面最大的，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最厉害，贪钱可能贪的最多。那么这个人呢知道耶稣来了，他好奇，他只是一个好奇，他这个好奇却改变了他。加尔文说好奇及单纯是一种信心的预备。这个人好奇，各位，你对神好不好奇？你对神的话好不好奇？这个撒该因为很好奇，这个好奇就让他怎样？就让他要克服困难。什么困难？第一个，耶稣来很多人围在那里，我们刚说他人缘好不好？
人缘不好，
所以呢，如果他出现在人群当中，大家都什么都闪他，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今天看到这么一群人，他又矮，他要挤到人群中，挤不挤得过去？挤不过去，人家不会让他，人家不喜欢他，一定说什么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可是他好奇，这个好奇让他怎样？这 好奇让他不畏惧困难，所以他就怎样？他就爬到树上。请问爬到树上怎么样？别人看到觉得如何？如果大家讨厌的人爬到树上，恐怕大家还会笑，哈哈哈，撒该，像个猴子一样。可是撒该因为他好奇，所以他想办法什么？想办法要爬到树上，而且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不管别人怎么讨厌他，他不管他爬到树上有多少人会笑他，他今天只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对神有更多的好奇，我们有更想明白神的话，我们有更想跟神亲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会是太大的困难。而且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可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可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困难让我们成为一个借口，我们本来就不那么想读圣经，现在有困难了，更什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我不用读圣经，我平常其实就不那么想来教会，今天肚子痛，告诉自己告诉别人都很名正言顺，我今天不去教会。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长一阵子很喜欢翘课，所以只要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要装得很严重不去学校。对，我们如果真的被神吸引，我们真的会排除很多的困难，我们就算排除不了，我们会来到神面前祷告。这个撒该他爬到树上，他想要看耶稣，因为耶稣会从那里经过。耶稣本来就是要从那里经过，这个撒该好奇，他要看耶稣，这个好奇让撒该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他本来是一个大人，可是因为这个好奇让他可以什么都不管，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很多时候是这样，小孩子其实比我们大人单纯多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塑造一个让小孩子可以来认识神的环境，让孩子可以来经历神的环境，其实那个是他们越小时候越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孩子越大，就像我们大人越大，越难教，越难影响他们。这个撒该他原来是个像大人一样，他现在变小孩了，他好奇，他不管，像猴子一样爬上树。大人常常都是什么？都是说我会我会，我是大人，以至于我们不常常不愿意虚心好奇的去学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同伴都比我大，然后他们就喜欢欺负我，因为他们就这不是只有这样，大概还要再多两节阶梯，然后他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然后他们就挑战我说，终于你能跳下来吗？你敢跳下来吗？你知道我在上面我怎么说？我老早就会跳下来，我不想跳而已。所以我那么小，我都要装什么？我要装我大，我会，我早就会了，只是我不想，不是我怕，其实是心中什么？心中怕。所以这撒该变成小孩，他不管，他不在乎，别人笑都没有关系，我想看耶稣。然后呢，耶稣从那里经过，撒该本来只是想看看耶稣，他想要来寻找耶稣的，结果耶稣从那里经过，抬头一看， 就对他说什么？撒该，快下来。各位弟兄姐妹，罪人是寻找不到上帝的，是神来寻找我们。若不是有神的预定拣选，我们人没有机会认识神的。所以撒该他是要来寻找耶稣的，可是撒该是被耶稣找到的，是耶稣跟他讲，他没有说耶稣耶稣，他恐怕还在犹豫，我叫耶稣是不是大家都给我丢石头。可是耶稣一看到他，耶稣就说什么？撒该，快下来。撒该的生命在什么时候改变？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恐怕撒该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改变，他存有很多的复杂的情绪，他想看耶稣，他甚至还不太晓得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他有很多的困难，大家瞧不起他，他个子又矮，挤不到前面，他爬上树恐怕人家会笑他，但他都不管，他想看耶稣。可是没想到耶稣先看到他，还没等他叫耶稣，还没有等他跟耶稣讲句话，耶稣说撒该，快下来。我们看，当人被神寻找，人就改变了。所以我们求主让神来找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寻找神，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所以我们对小孩子也觉得小孩子应该能，但是好像现在大部分大人都觉得小孩子不能，小孩子太小不可能听懂神的话，小孩子太小不可能安静坐在那里。是，如果没有神是不能的，尤其我们现在小孩子全部都是一天到晚在磨屁股，磨得越来越尖。什么意思？我们台湾说台语说那个小孩子坐不住，就是屁股太尖了。所以我们小孩子都一天到晚在磨屁股，怎么磨？玩电动玩具就在磨屁股，懂不懂？我们现在的这些科技让我们小孩子屁股越来越尖，坐不住，因为我们给他的是很快速的刺激，他一定要这些声光刺激他才可以安静。现在一下没有了，哇，好无聊哦，好无聊，就开始动来动去。如果他被吸引了，如果你的小孩子被神的话吸引了，他就不会乱动，他动的就会比较少。我们不能，你的小孩子不能，你要相信神可以改变他们，神可以吸引小孩子，神可以让小孩子被神的话吸引住，神可以让小孩子对神的话有更多可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你不要小看小孩子，我在牧会的过程中间，我发现大人听神的话可能也许懂七成八成，小孩子可能懂一成两成，但是大人懂七成八成，但是恐怕把神的话当真的可能不到一成，但是小孩子他懂神的话懂多少，他就什么，他就当真。所以小孩子的属灵的成长，如果有神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小孩子的成长比我们大人快。这个撒该听了耶稣的话，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你家里。撒该就什么，急急忙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了，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耶稣说我要到你家去，你什么反应？哦，耶稣对不起，一个月之后我们约个时间， 我现在很忙，家里还没整理，我要好好打扫。撒该一听耶稣要到他家，欢欢喜接耶稣到他家。其他人看到是什么？其他人没有说，哇，撒该你好幸运哦，耶稣今天愿意到你家。没有，这些人觉得岂有此理，耶稣怎么到撒该家？耶稣怎么可以到撒该家？撒该是个大坏蛋。哎，可是撒该呢，撒该本来是个矮子，对不对？他怕人的眼光，他还要爬到树上。我们人常常怕，撒该一样怕，但是这个时候撒该怕不怕？他不怕。耶稣说我要到你家，他就欢欢喜喜马上接耶稣到他家。他没有说，哇，不行不行不行，耶稣至少你先外面晃个四个小时，我回家好好整理一下，打扫干净才能让你来。撒该不怕，什么都不怕。今天最重要是耶稣要到我家。所以这个矮子突然变成什么？变成高个子了。这个矮子他不再在意别人，今天有耶稣，他自信满满了，没有任何顾忌。耶稣你来我家，所以耶稣到他家，别人议论纷纷。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到撒该家，撒该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什么？耶稣有没有到他家？撒该，我们来讨论一下哈。过去20年你讹诈谁谁多，总共多少钱啊？该怎么样处理啊？没有，耶稣没有跟他讲这个。但是撒该怎么样？撒该自己承认了。各位，你的小孩子如果有圣灵工作，他会自己承认他的罪。各位，我们大人也要让小孩子看到我们是有圣灵工作的，我们会承认我们的罪。以前我一个很顽劣的小孩子，三岁，那个小孩子妈妈管小孩子，那个三岁小男孩是会打妈妈，不是那种开玩笑的打，是真的打，拳打脚踢的打。那小孩子身体很不好，全身是病，他没有汗腺的，很容易感冒。有一次他生病，那个小男后来带来教会了，带来教会之前他妈妈也是紧张的不得了。他妈信耶稣以后有一两个月都不敢带小孩来。我说你那个儿子为什么从来不带来？他说，黄牧师，万万不可，我那个小孩子是没有人能驾驭的，我不敢把他带来。我说你带来没有关系，每一次聚完会你就记得，每次聚完会你就带他到前面来，我就为他祷告。这小男孩被妈妈带来教会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你就看到这小男孩改变，他可以坐在那里，虽然还是很顽皮，可是他聚会的时候他就乖乖坐在那里。有一次他妈妈就生病要他吃药，那小男孩就不愿意吃药，后来就拿了药就跑到厕所里去了，然后他妈妈就听到冲水马桶的声音，然后他出来，我跟他妈妈讲说我吃完了，妈妈就说真的吗？对啊，我吃完了。你有没有把它冲到马桶？没有，我吃完了。我妈妈就说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丢到马桶，我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知道。那小孩就说，妈妈，我把它丢到马桶里去了。我们要相信
神是有能力的，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撒该生命改变了，他自己就糟了，他自己就跟耶稣讲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谁，谁就还我就还他四倍。照旧约来说，你讹诈别人自首的是赔一又五分之一倍，然后要献赎千计，如果无法恢复的伤害，那是要赔四到五倍，现行犯是赔两倍。他只是讹诈人钱，所以他赔四倍是什么？多赔，他自愿多赔。这中间有几件事情大家注意啊。我们刚刚说这个撒该有很多特点，对不对？他个子矮，他自卑，但是他捞很多钱，他做官，人缘不好，但是还要做官，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的可以抓嘛。现在唯一能抓是抓什么？抓钱。他有没有很有钱？撒该有没有很有钱？看起来很有钱，但是呢，但是其实撒该很贫穷的。他之前就是要钱，可是他现在什么？他现在主动说，不只承认他的错，他愿意还四倍，他说还把一半的分给穷人。撒该突然从很贫穷变得很富有。各位，我不晓得你听不听懂我说的话。一个人哦，如果你有一千万，要吃一个五百块的，对不起，我用的是台币哈，我没有脑袋换算。你有一千万的台币，然后花五百块吃个牛排，你不太舍得花哈，那是很贫穷的人。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千块，我却愿意花五百块吃个牛排，表示你什么？你很富有，懂我的意思吗？你有钱存在银行，很多钱啊，舍不得花，你不是富有，你是很贫穷，因为你总觉得什么？你总觉得不够，所以我不敢花。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多少钱，可是你很敢花，表示你其实你不担心，你觉得你并不缺，你很富有，你可以花。所以各位，我不想你是贫穷还是富有。这个撒该原来是很贫穷的，所以他一直要抓钱，才管他别人讨厌他人缘不好，他就要抓钱。他很贫穷，可是现在因为耶稣，他突然变得富有了。他说，耶稣，我愿意还他们四倍，我一半愿意分给穷人。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人重生了，不是因为耶稣叫他做什么，按律法规定是要还一又五分之一，他说我要还四倍，因为他现在变得很富有了，他不需要再抓了，他不需要一直说我要我要我要，他觉得可以。另外一个，他说我今天要讹诈谁，要向谁还四倍，是什么意思？金华，对不起，我上次收你钱收了太多了。他去跟每一个人讲，新华说，啊，我估计不知道，我知道你开点油，不知道你开这么多油啊。所以他不止过去人缘不好，人家都讨厌他，但是他现在却怎么样？他现在却说，我要主动去告诉每一个人，说我在你那边开多少油。他不讲，没人知道砍多少。一讲了，哇，原来你从我那里砍这么久，砍这么多钱，砍那么久。我们有一次去突尼西亚，我的宣教士朋友在那边跟我们讲说，可以落地签，我们去坐船去。结果后来收了五块钱那个突尼西亚币。我那宣教在那边快十年了，他说，哦，原来那个入关税是五块钱。我每次进来，他们收的钱都比五块钱多，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撒该生命改变了，他不止不怕人讨厌了，他今天还愿意主动去告诉别人说，我过去骗你多少钱。
他不在意人在怎么看他了，他变得富有了，他变从一个矮子变成高个子了，他很有自信，因为有耶稣，他不在乎其他一切了。
最后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是来撒该家做客的，
做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做主人的意思就是一切是我有权利来支配的，是我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主人，我们希望耶稣什么？耶稣做客人。你客人要听主人的，客人只是来做客的。我们希望耶稣住进我们心里面，但是呢，耶稣啊，你只是客人哦，不要喧宾夺主，我还要做主，我自己要来决定什么，你只要来配合我盖章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开给神一个清单，然后说，神来，我要这些请盖章。我们希望耶稣是这样，但是撒该的改变，耶稣原来是到他家做客的，但是撒该改变了，他真的就把主耶稣当主，他不再要抓了，他不再说这是我的，因为耶稣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他欢欢喜喜的让耶稣成为他的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孩子生命，唯有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的生命才会不一样。不管我们现在有多大的困难，不管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属灵状况如何，不管过去如何都不要紧，今天现在你愿不愿意来到主面前说，主，我要那样的重生的生命，主，我知道我不能，但是你能，你能改变我，你能让我从一个大人变成一个单纯的小孩，你能让我是要来寻找抓住什么，你能让我今天被你找到。我过去是个矮子，我很在意人的眼光，可是主，你可以让我成为一个高个子，我可以因为在你眼前，我不在意人怎么看我。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主，因为他重生了我们，我们从不断想要抓的贫穷变成真正的富足。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说，一无所有就是真正的富足。当我们可以不抓住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最富足，我们最享受。主耶稣也真正可以重生我们，让我们真的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而不是我们称为主却一直其实把主耶稣当客人。虽然我们很习惯说主啊主啊，其实心中是说客啊客啊客啊。主耶稣要让我们经历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所有的孩子身上，在我们所有小孩子身上都可以经历的，这是主要给我们的。因为主要重生我们，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预定，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是主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盼望我们大人小孩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大人可以带着小孩子常常来到神面前，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承认我们不能，我们需要主，主重生的工作就会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大人中，在我们小孩中，不断的让我们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像撒该一样这样的一个重生的改变。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来到耶利哥，你看到撒该，你就说撒该快下来。主啊，是的，是你在寻找我们。主耶稣，求你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快下来。主，求你让我们愿意欢欢喜喜的把你迎接到我们家里。主，让你来做我们的主，不是做客，让我们渴慕你在我们身上真正的那个重生的生命的改变。主，这是你应许，这是你定义要成就的。主，就让我们愿意来仰望你，让我们真的放弃我们在想要做什么，或是我们想要叫我们小孩子做到什么。主，让我们承认我们不能，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起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不能，但是你会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要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教会，更新我们的家庭。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